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五分钟减重心之玻璃哉系列单元。我是毛豆分营养师。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有好几集都在探讨这个蛋白质摄取的问题，那会想要再讲一次蛋白质的主题呢，其实是因为前几天我的门诊呢来了一个个案，他说呢他从开始重训之后呢体重反而增加，而且呢增加的不是肌肉都是脂肪，所以他想要来咨询一下说怎么会这样。那我当然就感到很好奇，所以就了解询问了一下，就是他的饮食在开始重训的前后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他有提到说他希望可以有效的去增加肌肉，所以呢他有额外的再多摄取了一些蛋白质的食物，譬如说他每天早上呢都会再加一份蛋饼，那中午的便当呢他也都会再多吃一点肉啊跟蛋啊，他是自己带便当，对，所以呢是比较清爽的，但是他有比较再去多摄取的肉跟蛋，而且呢他怕热量太多，所以呢他的饭还减少了，就是只吃原来的一半甚至再少一点。那他晚上回家本来他都有习惯吃水果，那他有提到说为了再增加蛋白质的摄取，然后有时候可能也比较饿，所以呢他晚上可能又会再多吃一些便利商店的鸡胸肉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呢有没有觉得说那他体脂肪增加可能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对，他多了比较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但是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惑，觉得说要练肌肉要减重不是就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取吗？而且这个个案他还自己减少了淀粉的摄取，就是高蛋白低碳水，这样应该会瘦才对啊。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可能先来讨论一下就是所谓的高蛋白到底是要高到多少叫做高蛋白。那这也是我门诊很常就是遇到个案会问我的问题。事实上目前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有文献提到说用这个除脂体重来计算是比较准确的。什么叫除脂体重呢？就是用体重，你的总体重扣掉你的脂肪的重量剩下的体重，就是可能你的肌肉啊、你的骨骼啊、你的内脏啊等等的部位的这个重量。那这些位置呢也会比较需要有足够的蛋白质来支持它的正常运作，可是你的脂肪就不需要嘛，所以扣掉脂肪再来算你的需求量可能是比较准确的。那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同，我自己综合了看到的文献也许可以用除脂体重去乘以 1.5 到 1.9 来估算。那当然在不同的族群，譬如说肌肉比较少的人，有肌少症的人，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族群，或者是其他蛋白质需求量比较高的一些状况呢，可能就可以拉高一些到乘以 1.9， 那一般的话可能也许 1.5 1.6 就够了。所以呢想要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多少的蛋白质的摄取呢，要先去量一下就是自己的除脂体重。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去使用一些可以测量体脂肪的机器，不过现在这种机器其实也蛮普遍的，有一些家用的自己就可以量。那当然一般的健身房或者是像医院，像我们医院也有就是比较高阶的，像是 InBody 啊或是欧姆龙啊，都有一些不同的机型，他们都是可以测量你的肌肉跟脂肪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去量完之后呢，然后估算一下自己的状况，那就可以知道你的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呢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个案，我帮他估算他需要蛋白质的量大概是90公克，不过因为他自己是用自己的实际的体重去做估算，而且是乘于 1.5 到2倍，所以是也是乘于比较高的量啦。一般我有遇到一些人，就是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呢，都通常都会乘于比较高的倍数，那这个有时候确实是比较容易过量，超过自己的需求量的。那他乘出来的这个量呢其实比我估算他的需求量多了快一倍。那不只是过多的蛋白质呢，其实他就是身体就是会储存起来当做脂肪，因为身体很聪明不会浪费任何的资源。除此之外呢，其实他也同时吃进了很多伴随这个蛋白质食物带来的油脂，不只是烹调的用油，其实像红肉啊、乳制品啊、跟蛋啊，本身的油脂的含量其实就不少，所以他整个热量的摄取呢就增加了很多，那也可能就是造成他没有增肌但是增加了脂肪的原因。 而且其实它原本的蛋白质的摄取呢其实就已经足够了，甚至其实有一点超过了，其实根本不需要增加。那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不用额外的再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的食物，反而可以减少一点达到需求的量就够了。那这样也比较不会去压缩到摄取蔬菜啊，摄取好的碳水的这个量。那另外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去注意挑选比较低油脂的蛋白质的种类，这样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减体脂肪。好，今天的分享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出来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少的蛋白质的量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下一集我想要来分享，如果我们在减重的时候想要采取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需要注意的几个小地方，才不会吃错就会变成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去减少你的体脂肪，甚至流失肌肉。那欢迎大家收听，如果呢你有想听的其他的主题，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见咯，拜拜。